如果你们真的家里面有刚好有青少年的，我跟你讲这个议题你们要听，真的要听，你们才知道说怎么保护你们的小孩。好，那怎么样家长怎么去协助小孩？好，这样子。还有为什么小孩他会有这一些你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做出这件事情，而且感觉没什么事情？这个部分呢，我想背后扣着很多不是家庭的因素，就是学校教育的因素。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好不好？好，养小孩真的很困难，所以爸爸妈妈可能都急于拼命、急于赚钱嘛，哈。那许多双薪家庭的父母早出晚归，好，可能没有时间陪伴小孩，他想要给小孩一个很好的环境，可是因为没有陪伴他们，疏于陪伴，所以呢，可能他们的一些行为为。小孩子的行来为内心的事情没有办法跟我们家长讲，然后在他们似大非大又想当大人，好，又憧憬当大人的那个世界，或是有自己很多的想法要做主，可是他们事实上又还不到那个年纪，很多事情在处理上面来讲是不够成熟，或者是难免会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办法及时导正的一个状况之下，好像产生了很多的问题。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蛮严重的，就是手机啦，好，这一些网络媒体的这个发达，所以整个青少年的这个生活环境其实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以前呢，环境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啊，逼来逼去嘛，好，在那边比来比去啦，哈，那个谁家比谁家有钱啊，谁有什么东西啊，谁又拿 iPhone 多少了，哈，现在就容易做这一些比较。那一不小心呢，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原本那种淳朴的社会好像安律师跟庭长这个年代以上的还可以，可是呢在我铺了我的年龄，我不是才18嘛好，然后呢好像我们以下的，尤其是像婷弟婷妹那个年纪的，现在这个年纪的，其实那个整个价值观跟我们小时候的价值观其实已经是两个世界了，已经是两个世界的。所以呢真的很多问题接踵而来，社会的问题、校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好，那庭长给大家一个数字哈，根据这个警政署哈近几年来的数据来统计哈，你知道吗？青少年他们每一年这个青少年犯罪，它是逐年在上涨的。那近三年来，平均每年就有每一年哦，至少这个是在台面上有统计的。台面下没有统计的你不知道多少，就至少有10000个青少年他会犯罪，他会犯下不该犯的错误。好，好，所以呢有一个资深记者呢就提出来说呢，这个犯罪年孔呢好越来越小，你看了现在动不动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好，十几岁的其实很多齁，就是在犯案。好，那除了要规则呢，我们说啊，现在因为他们那个手机看太多了，这个讯息太多，里面都教一些有的没有的啦，手机有问题啦，3C有问题啦，那与其要去责怪这个媒体的一个发达，那还有现在的父母亲呢，因为非常忙碌也没有去陪伴，就是很少很少的陪伴。好，然后呢因为很少的陪伴，可能呢又用金钱去满足小孩，或者是觉得没有陪伴对小孩子来讲其实会有一点补偿的心态，所以就会比较溺爱，好，他做什么事情就比较顺从他们，这个溺爱长大。好，然后呢老师学校的环境呢又不敢对小孩子怎么样太过严厉，有没有？现在很多恐龙家长好，这是不能讲的也不能骂的，我记得我们的小时候不乖怎么样
直接体罚
直接体罚，对不对？安律师你讲的这么快，
教育可能也是要调整，
要调整哦。我跟你讲，我记得我以前我们老师，如果你考不好，就是直接拿那个爱，不是那个爱心小手，他是拿藤条，啪啪 啪这样子呢，打到都血丝都跑出来，都爆青筋了，你知道？现在已经没有这些事情了，哈、哦。好，所以呢，是不是整个环境？所有的不管是媒体、网络，还有我们疏于家长疏于陪伴，跟这一个学校呢整个的风气、就是都不敢太严厉的，整个加起来之后呢，其实产生了很多青少年的一些衍生的一些社会的问题、所以呢你看像是不只是现在这几天才发生的这个国中的命案，其实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比如说高中那个慈美工刀伤人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还有那个大学生纵火的， 也没拄好，也没送，伊就甲你火烧厝，安尼你要安怎办吼？所以呢，你会看到哇，这些人怎么会做出这些冲动的一个行为？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探讨什么？在这一些行为发生的背后，到底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这些青少年的心理，还有到底法律应该怎么来认定或者是来处理？好，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法律是保护我们的？好，也是让我们主张权益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探讨关于青少年的这些问题？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要来探讨。那我们很快的先请安律师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来，
好，那就是上礼拜就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歌喉的这个命案，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看新闻了。好，那我们就稍微再帮大家再重新看一下这个新闻，然后讨论一下说这个少年，以及说我们现在法律上面对于少年的处罚到底是怎样的规定。那我们重新再大家再思考一下说，我们这样的规定到底我们什么需要修改，什么需要修正，我们学校的管教对于这些学生，这些小朋友到底要怎么处理，才会不会再有这样悲剧的产生。
是，
对。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事件，就是新北市有一个女同学，她原本趁着午休找闺蜜聊天，就找男同学以说你不是我们班的为由，将这个女学生去赶离这个教室，就 女学生就愤愤不平，就转向自己的干哥去告状。那该名干哥就持着弹簧刀猛刺这个男同学的这个伤及多处，就是猛刺他伤及多处，最后导致他就是宣告不治。那谁料这个事后，两名涉案的学生没有毫无悔意，甚至在他在学校打卡，甚至在社群媒体表示说我未成年，法律会保护我。你看他其实是知道他之前有这样的前科，知道说法律对未成年不会有怎样的。不会有这个处罚，就算处罚也不是很重，所以他就会已经居然肆无忌惮对社群媒体这样讲，甚至是说有女学生也说行安加油等你回来，说不要再闹了，然后我爸都听我零用钱等于，引发众怒。那民众也纷纷质疑所谓的少年事件究竟是什么样，对于少年到底处罚是不是适当，所以大家就会引发讨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讨论相关的这些少年事件法的相关的问题，让大家知道。
你会不会，其实你真的，我们看这个事件，你们会不会跟庭嫂跟安律师有同感啊？就是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当爸讲讲哎，好，就是说，其实他这个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可是怎么在这几个小孩子的眼里面没什么？你会觉得说哇，不可思议呢，不可思议。那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放在说，因为事件已经是发生了，那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说，为什么他们那种心理状态为什么会是完全就是没有悔意？好，然后呢，好像他们也知道什么法律会保护他们或者什么的，因为青少年感觉上就是，等一下听安律师讲，好像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成年，就是会减轻，好，就是所有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讲，因为他们还不是成年，所以就会减轻。那这个是不是另外成为他们一个很好的保护伞？好，所以呢，我们想，我们今天就赶快来探讨关于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好不好？也就是说，请问安律师，什么样的一个案件，他会用到少年法庭？好，那哪一些人他是适用的，好不好？我们大家多了解一下，借由这样子的，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其实，小孩子听说还蛮乖的，那就这样子，只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变天使了，你会觉得哦。奈安呢？好，那我想在这个事件的背后，除了认识法律的时候，我们再来探讨的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些行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什么样的案件呢？要上少年法庭，跟哪一些人适用？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就是说少年事件，假设是说少年有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有涉及到一些携带危险器械，或者是说吸毒的行为的话，当然就会。他如果是年纪是到十二岁以上，然后是未满十八岁的人，他就有触犯刑法或者是有犯法机会比较高的行为，说这个时候他就会被移送到少年法庭来处理。那其实我们现在的少年事件，就少年的案件，有分成少年的保护事件跟少年的刑事案件。那他的目的都是要去协助这个少年去导正，或者是说透过校正去少年的偏差行为，所以他并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啦。那当然就是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如果说你今天假设好你的小朋友在学校可能有被欺负，那当然你会认为说，他这对于这些 不乖的小朋友是不是就用这个刑法来处罚，其实是我们是要用少年事件处理法来做处理的。好，那第一个如果是属于少年保护事件，那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比较没有这么严重的事件，那大概就分成四种，一个是说少年有触犯刑法的这个行为，那基本上会是属于12岁以下，就是他是14岁以上到18岁以下这个少年，他已经犯了刑法，可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他是触犯刑法比较轻微的状况，就是基本上大概就12到14左右、哦、他还没有属于的刑法上的部分责任能力的情况之下，那就会是少年保护事件。那第二个是说他是携带经常携带危险器械的情况之下，他没有触犯刑法，也是会适用少年保护事件。那第三个就是适用毒品，适用毒品可能没有处罚，可能比如说适用四级毒品没有到做适用毒品要涉及刑法的部分。那第四个就是有从事危险的预备行为的话，就会是少年保护事件。那少年保护事件基本上就是法院会透过训诫啊、保护管束啊、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方式来去导正他的行为，就会是属于少年保护事件。
了解哈，所以大概就知道说，其实就是法院要透过少年刑事案件或者是少年保护事件啊来协助。其实最主要是要把他们已经偏的这个行为去做导正、啊、因为毕竟他们还没成年嘛，哈。好，所以呢，大概了解一下呢，有哪些曝显的行为，比如说已经有触犯刑法法律的哈，已经有触犯的，好，然后没有正当理由，但是他经常携带那些危险的这些器具，会导致会导致那个伤害的哈，这个要注意。那再来呢，使用毒品或是迷幻物品，但是还没触法的哈，然后再来有从事预备犯罪或者是犯罪未遂依法不处罚的这些行为的人哈，好，这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好，大概知道一下。好，那另外呢，少年刑事案件又是指什么呢？
那少年刑事案件就是指少年事件处理法是27条规定，就是属于说他的行为已经满，就是这个少年已经满14岁，是属于部分责任能力，但是他犯罪行为是罪轻本刑，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这时候就会属于少年刑事的事件。那你送到少年法庭之后，就是会有检察官起诉之后呢，最后的少年法庭再来做相关的判决，那有可能是做相关的刑法或者是保护管束好的等等的行为。那基本上就是他犯罪，他是满14岁，他已经犯5年以上的重罪的时候，他就会受到刑法的处罚的话，基本上就会有刑法的处罚，那他就会到少年监狱去做相关的服刑。好，那不过我们接下来讲，就如果他是五年以下，他可能14岁以上到18岁，可是他犯的是5年以下的罪的话，好，基本上好，这个事件有可能还是会回到说检察官来做不起诉，那可能回到少年保护事件好来做处理。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生这个少年割喉命案，那这个割喉这个加害者这个少年基本上他就是属于，因为他满14岁，都用少年的刑事事件来做处理，那最终他会施予刑法的制裁，可是他会回到少年监狱，好，少年监狱来去做服刑。好，那所以这部分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会分成少年保护事件跟少年刑事案件来看，说针对少年的不同的轻重的过错的行为来去做矫正的过错的行为来去做相关的一些处理。
好，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就是有少年保护事件跟少年刑事案件，那比较严重就是到少年刑事案件。
对，
可是如果少年刑事案件有时候法官在认定或判的时候，也许你会从少年刑事案件又回到少年保护事件，都不太一样。好，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再来呢，好，那如果真的假设少年他犯案了，好，他要面临什么样的处罚？那这个比较麻烦的是，会不会在他的人生当中不会有留下我们讲的就是有记录啦、黑名单啦，就是有前科的部分？那我们请安律师一并回答哈。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想说，少年犯罪要面临什么处罚？其实少年犯罪基本上我们刚刚都讲，不管是少年保护事件或少年的刑事事件，都是以保护再教育的方式去取代一般的刑事制裁，所以原则上法院多半都是以保护处分方式来做相关的矫正。那所谓的少年的所谓的保护处分是指少年事件处理法42条规定，那主要就是有包括训诫，那有包括这个假日的生活辅导，有包括保护管束或者是命这个劳动服务，或者是安置辅导，或者是感化教育种种的这个方式、那所以这个部分，不管你少年事件，基本上就是说这避免说少年在犯罪的时候就会避免他被贴上标签、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说，如果少年最终我们是属于说他可能是犯 最终犯了刑法的情况之下，就是说这个情况之下，或者是说最后你今天可能是 用保护管束或者是等等方式来处理，那我们基本上他的前科的部分，这些东西还是我们还是一般会认为是属于前科，那这时候要怎么处理？如果说是少年说他今天在这个所谓他 不负审理的，或者是说整种裁定确定之后，或者是他接受这个我们刚刚讲的保护处分执行满两年之后，或者是他刑法执行完毕满三年，法院就会通知说少年这些前科就会予以涂销等同，他就是没有前科记录，那少年的这个裁判书也不会公开，所以在网络上也不可能查到说某个少年他其实进出这个少年法院那最后被判了多久，所以这些资料也不能不会公开，所以这部分当然就是说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说他受了保护处分完了两年，或者是他犯了刑法满三年执行完毕三年之后，这些前科都会被一笔勾销，也就是说少年犯了这些罪，当然大家就会觉得说这个如果说今天这个加害这个割喉少年其实他坐牢进去执行完毕三年之后他就没有，大家就看不到这个前科了，好，那但这个部分其实是为了保护少年的目的啦，那我们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说这样的制度对于这样对于说我们这个社会有没有保护到，比如说他今天在校园犯罪这些行为，这个少年如果说你为了保护他最后他三年之后没有前科，那是不是他后面还是会继续再犯，或者是怎么样去做更好的矫正的措施，那如果说今天你只是说用法律规定说一定时间来做涂销，那这个东西当然他就变得没有前科，那其实他在成年之后是不是如果有没有做好这个再教育再辅导的措施，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把他涂销他这个前科，是不是他一样会在一样他成年之后再犯，那这些前科大家都看不到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其实危险就会在你身边，就在尤其他会复归校园少会复归到校园的时候，是不是这些小朋友就是有这些同学就不知道这些危险分子就在他身边，
所以呢这个法律的部分呢，这个他如果都没有，我们回到那个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少年犯案会面临什么处罚，会不会有前科，那律师有讲说如果他行为良好，好像三年之后他所有的记录其实是可以被做一个涂销，对不对？
对，涂销之后就没有前科。那其实说相对来讲，我们如果再看一下，说现在其实这个诈骗猖獗那有一些青少年可能在未满十八岁，他可能就被利用去当做诈骗的车手或人头。那这时候他就纵使他青少年法庭去判刑，可能进到假设他已经做很严重做车手的行为，可能是进到说保护管束或者是说相关的感化的教育，或者是他犯了刑法，最后被判刑。那相信他因为误入歧途的情况之下，这部分其实这个制度来讲，其实就这个行为来讲，其实你的小孩假设不幸被变成是说诈骗的车手，其实他就是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他受保护处分两年之后他就没有前科，那或者是说他服完刑之后，其实他三年之后也不会有前科。那相对来讲，我们保护这些已经不小心误入歧途的少年，其实这样制度是好的。可是像是这种杀人已经少年行为，尤其是之前已经进出少管所很多次，那我们如果说继续在保护他，用这样的制度保护，是不是有所失衡？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在思考的这个问题。
对，那个安律师也直接点出来，林嫂想要问的，也就是说，这个像说刚才讲的，就是这一个加害的，因为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不良记录了哈。就是说，我要问的就是说，这个加害的少年啊，他法院会怎么判？好，所以安律师已经有一点点已经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呢请安律师讲得更详细一点好不好，来好，
那大家有看过我们的图，其实就帮大家在已经有先整理一下，所以大家因为好奇说他最后是怎么判，那其实社会上也会在讨论说哎，这样子少年这个杀人的少年其实他最终也会被减刑，其实就会觉得说这个法律不是很适当，但是我觉得因为其实少年事件处理法就是不是在处罚这个少年，那但刑度的部分我们是这个刑度是有待少年法庭的法官再去做后面的量刑，然后我们大家再继续再看下去。不过我们主要还是让大家知道说，如果假设遇到这样的少年，最后会判什么刑度，我们就是更详细的跟大家再讲一下。那因为这个新闻事件中这个行凶的国中生，他是用所谓的少年，我们刚刚讲的少年的刑事的案件，也就是主要会由少年法庭移送这个地检署。起诉之后呢，然后做起诉之后呢，就会移送这个少年法庭继续审理。那照一般的实务的经验，其实法院会根据这个杀人罪的法定刑，按照说，因为他是未满十八岁，是已经满了十四岁，满十八岁就是属于限制责任能力。那这时候他一定 一定是会基本上会给适当的这个减轻，就是说原本我们知道杀人罪的他是死刑、无期徒刑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那这时候他这个少年他其实是满14岁，但是未满18岁的情况之下，他就一定基本上就是一定是减一半，减一半的话就会基本上就是判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嘛。好，所以他基本上就是5年以上来做起跳。那这时候大家就知道说，哎，其实以及新闻上大家有看，那最后这个少年。也知道说这个少年最后其实会进到所谓的裁定会以感化教育来处理的，那这时候他就会上说我们的少年监狱，其实大家 就知道说其实他会未来会到哪里去。但是如果被教唆这个干妹妹，因为他是单纯教唆，他也没叫他去杀他嘛，所以法院基本上就会折付家长的方式，请家长带回去管教。所以最严重的其实是这个加害的这个少年，他
是、
哦、这时候他会基本上最后法院就是少年法庭会判他5年以上有期徒刑、啊、那当然就是用感化教育进少年监狱来做一个处理、啊哦、那不过院名为这个进到这个矫正的学校，那进到少年监狱基本上、哦、他也同样会有所谓的假释或是累进处遇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更我们其实也看到新闻有讲说，那、啊、这个少年其实他后面表现良好之后，假设他判5年、
嗯、
那最后用少年事件处理法81条，他执行完毕1/3，他又可以放出来，所以就会还可以变成出来之后会做保护管束的假释，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欸，如果说最后5年，然后1/3可能他做不到2年就跑出来又继续害人，所以大家就会很害怕、哦、
对，
所以新闻上是虽然是这样讲的，所以以我们的理解，其实基本上他这样的少年，其实你说假设1/3就要出来，我是觉得、不是很容易，尤其是他还要保护管束中的处分，也是要看他在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表现良好的状况。那不过我是觉得说，但监狱里面，其实青少年监狱里面，他如果不学好，其实有可能你服完5年之后再出来，有可能继续再犯罪。那我们觉得怎么样？针对他已经服刑完毕的状况之下，怎么样让他复归社会，或怎么样来 做好严密的监控，不要让他继续再害人，好才是、哦、这个法律的目的、啊、如果说今天处罚完毕之后他继续，这个社会并没有良好的这个社会安全机制、哦、
是
继续让这样的少年变成更大伟的时候，其实就会害更多的人。
好，那讲到这个呢，就要牵扯到校园暴力，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安律师已经讲到这里了，我们一起来把这个校园，其实校园暴力呢，包含校园霸凌，包含校园暴力，其实呢遍布在我们各方面呢，就是每一个，就是国中也有啦，高中也有啦，甚至大学、哦、这些校园常见的暴力、哦、一直存在着、哦、一直存在着。所以讲到关于这个事件，我们今天也一并请安律师来跟我们讲一下，如果是校园常见的一些暴力的情况，那法院会怎么样去判，好不好？就是说法律怎么去约束处理。好，好嘞。
好，那我们就说其实现在近年来其实就是国内就是我们台湾这个校园的犯罪事件频传，所以其实大家就会看很多社会新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说常见的暴力，如果说罪去犯了刑法，最后要怎么判。第一个我们就是说第一个常见的犯罪就恐吓取财、嗯、其实就是说大家有一些少年，有一些帮派，他其实会在学校里面就是恐吓那些学弟妹。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曾经屏东有一个国二的同学在网络上长期遭到这个学长恐吓取财，他遭到这个国中生身心畏惧，甚至直到这个国中生的这个母亲发现女儿在使用上有异常，才知道小孩子长期霸凌已经满1年，那最后才向这个地检署提起告诉、哦、那不过这个行为来讲，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犯罪行为学校本身要负起一些管教的责任，不是说最后学校没办法管的时候就是叫警察或者是叫少年法庭的法官来处理。那这个状态如果没有 做好处理的话，其实小朋友在校园里面真的生命安全都会受到一些问题、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如果是恐吓取财的行为，其实罪行本刑是6个月以上，那当然就是不适用少年的这个事件处理法，我们讲了不适用它27条的规定。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不会是属于，因为它是不会是属于少年的时候所谓的少年刑事事件，会少年保护，会变成是少年保护事件。那基本上这样的行为，如果这个少年在学校做恐吓取财，基本上就会进到说保护管束来做相关的裁定、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很轻，其实就会涉及到说假日辅导或是以个别品德教育或者是说其他方式或做劳动服务的方式去处理的。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涉及到说 恐吓取材，因为是他基本上是六个月最轻本刑六个月以上，那我们讲到说必须要五年以上的重刑刑度的话，他才会变成是少年刑事事件，才有可能会施以这个有期徒刑。那如果他是六个月以上，基本上他就会回到少年的保护事件进行保护管束来做一个处理的。所以其实从这个来讲，都说这个少年哦，这个少年在学校有做恐吓行为，其实最终走到少年法庭，其实他还是少年保护事件。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还是要回到学校的管教做处理的。如果没有积极的做处理，其实他去到少年法庭，大家就会觉得少年法庭为什么给他保护管束，没有给他关起来？其实就大家都没有思考到背后对于学校对问题学生要怎么管教，而不是说就是叫什么责任都是少年法庭，少年法官没有判好判太轻的问题、啊、再来就是一般就是所谓的伤害行为啦。那所以基本上少年的斗殴事件基本上就是依照受伤者的这个伤势或斗殴的状况来做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个少年的年龄是适用就属于少年保护事件的话，那基本上他就不予处罚，就是说他是12岁，他是满他14岁以下，基本上就不会处罚。那法院就是给予训诫的这个措施啊。但是的话，如果是满14岁，但是没有满18岁，那基本上这个伤害的本刑也是，虽然他是适用少年刑事事件，那基本上检察官多半也是用少年事件法67条又做出一个不起诉或缓起诉的处理，那回到少年法庭做一个相关的做训诫或者是教育辅导的方式哦来予以矫正。好、哦，所以。因为伤害本身其实这个信度就不是很高，纵使他今天是满14岁到18岁，他做了这个斗殴伤害行为，最后基本上检察官还是会不起诉。那这样的行为，最后少年法庭还是用训诫或是教育辅导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呢，恐吓取材跟故意伤害，所以我们常见的校园暴力，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
再来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性侵害的部分，当然就是遇到性侵害，基本上它是有期徒刑是5年、啊、基本上就会地检署起诉之后，基本上就回到、法院来做一个处理、啊、那这个其实就这个性侵害事件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所谓这个本件里面的故意杀人事件，基本上它是属于说杀人罪是5年10年以上的期徒刑，那这个时候也是会是适用少年事件的刑事案件处理啦、啊。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检察官起诉之后回到法院来做判决，那基本上故意杀人或者是说性侵害的这个少年基本上就会面临徒刑跟送感化学校来做一个所谓的改造的教育来做一个处理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说就这个事件来讲，其实就是大家知道说性侵害跟故意伤害其实是5年以上有期徒刑，基本上地检署起诉之后那法院就是要用刑罚来做处理。那如果说基本上但如果性侵害是属于比较轻微的，可能是他是说青少年说因为合意做一个像性交的行为，那当然这个部分不会是5年以下的重罪了。那如果一般是属于这种用强迫方式性侵才会属于性侵害的事件，那这个就会跟杀人事件一样，就会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回到说少年法庭就会是施以所谓刑罚哦，进到感化教育，进到少年监狱来做一个。处理、哦、所以这来讲就是说基本上比较严重的犯罪其实少年法庭还是会判刑进少年监狱处理。那我们主要跟大家目的讲说一般大家所常听到的比如说斗殴事件或者是恐吓取材，基本上少年法庭都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施以所谓的有期徒刑或者是进到监狱来做处理的。那这时候会回到说如果说恐吓取材事件基本上就是保护管束处理，那故意伤害的事件基本上会用训诫或者说日常辅导的方式在做一个矫正。所以但这些问题小的这些形式的，其实我们从小的事件就可以知道说学校要积极来做一个管理啦，因为其实他小的事件如果大家都没有办法管他，那最后我想一开始去斗殴最后是用杀人、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命、产生人命的这个危害这些问题、所以这个一定学校的管教一定要积极时的介入。
好，对，所以呢安律师还是一直强调、其实就是校园的部分、
对，
还有家庭的部分呢，还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哈。好，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不是校园暴力我们也常见的？
对，那再来就是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就是把这个就是性侵害的事件跟故意杀人事件已经都讲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只要是涉及到性侵害，那5年以上的重罪，那故意杀人也是10年以上重罪，这个基本上就是检察官起诉之后，少年法庭的法官其实就是会施以刑罚，刑罚的部分就会送感化这个矫正学校来做一个处理。